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乙丑年到癸亥年，共九年。孝安皇帝下延光四年，乙丑，公元125年。春季，二月乙亥日，下邳惠王刘演去世。甲辰日，皇帝南巡。三月戊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庚申日，皇帝抵达宛县，身体不适。乙丑日，皇帝从宛县出发。丁卯日，到达叶县，在车驾中去世，时年32岁。皇后与严显兄弟、江津、樊峰等人商议说，现在皇帝在路途中去世，济阴王在京城内，若公卿们趁机迎立他回来，必成大害。于是谎称皇帝病重，将皇帝移至到卧车中，沿途进献饮食，问候起居与往常一样。急行四天，庚午日返回宫中。辛未日，派司徒刘熙前往郊庙设祭，祭告上天，祈求延长寿命。当晚发丧，尊奉皇后为皇太后。太后临朝听政，任命严显为车骑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太后想长久独揽朝政，贪图历年幼的皇帝与严显等人在宫中决策，迎立济北惠王的儿子北乡侯刘义为继承人。济阴王因被废黜，不能上殿亲临灵柩，悲嚎哭泣，不吃东西，内外群臣没有不爱怜他的。甲戌日，济南孝王刘襄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废除。乙酉日，北乡侯即皇帝位。夏季，四月丁酉日，任命太尉冯时为太傅，司徒刘熙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前司空李和为司徒。严显忌惮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，在前朝威望很高，于是暗示有关部门上奏。耿宝及其同党中常侍樊峰、虎贲中郎将谢运、侍中周广、野王军王胜、王胜的女儿王勇等人互相结党营私，作威作福，都大逆不道。辛卯日，樊峰、谢运、周广都被下狱处死，家属流放到比井。贬耿宝及其弟弟林律侯耿成为亭侯，遣送回国。耿宝在途中自杀，王胜母子流放到雁门。于是任命严景为卫尉，严耀为城门校尉，严彦为执金吾，兄弟们都身处要职，作威作福，随心所欲。己酉日，将孝安皇帝安葬在宫陵，庙号为恭宗。六月乙巳日，大赦天下。秋季，七月，西域长史班勇征调敦煌、张掖、酒泉的6000骑兵以及鄯善、疏勒、车师前部的士兵攻打后部王君旧，大败敌军，斩首俘虏8000多人。生擒军就和匈奴持节使者押到所班战死的地方斩首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城。冬季，十月丙午日，岳西郡发生山崩。北乡侯病重，中常侍孙成对济阴王的谒者常兴渠说，济阴王凭借嫡子身份继承大统，本来没有失德之处，先帝听信谗言才被废黜。如果北乡侯并不好，我们共同除掉江津、严显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辛渠认为对。另外，中黄门南阳人王康，先前是太子府使，以及长乐太官城京兆人王国等都依附于孙承。江津对严显说，北乡侯并不见好转，继位的人应该及时确定，为什么不早一点征召各位王子，挑选可以立为皇帝的人呢？严显认为对。辛亥日，北乡侯去世。严显禀告太后，密不发丧，反而征召各位王子，关闭宫门，屯兵自守。十一月乙卯日，孙承、王康、王国与中黄门黄龙、彭凯、孟叔、李建、王成、张贤、史范、马国、王道、李元、杨驼、陈余、赵峰、李刚、魏猛、苗光等人在西中下聚集谋划，都私下单一作为誓约。丁巳日，京城及16个郡国发生地震。当夜，孙承等人在崇德殿上会合，于是进入章台门。当时江津、刘发以及李润、陈达等都坐在省门下，孙承与王康一起上前斩杀江津、刘安、陈达。因为李润权势一向为宫内人所信服，想拉他为首领，于是举刀威胁李润说，现在应当立济阴王，不得动摇。李润说是，于是扶起李润一起到西中下迎接济阴王及皇帝位，当时11岁。赵尚书令仆夜以下随从车驾到南宫， 孙成等留守省门，隔绝内外。皇帝登上云台，召见公卿百官，派虎贲、羽林士兵屯守南北宫各门。严显当时在宫中忧虑窘迫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小黄门樊登劝严显以太后的诏令召岳骑校尉冯师，虎贲中郎将严崇率兵屯守平朔门，以抵御孙成等人。严显引诱冯师进入宫中，对他说，济阴王即位不是皇太后的意思，玉玺受待在这里，如果能尽力效劳，可以得到封侯。太后派人授予冯师印信说，能够抓获济阴王的封万户侯，抓获李润的封五千户侯。冯师等人都应许，借口说突然被召见，所带兵士太少。严显派他与樊登到左掖门外迎接力士，冯师趁机杀死樊登，回营屯守。严显的弟弟卫尉严景立刻从省中回到外府，聚集士兵到圣德门。孙成传召诸位尚书，让他们逮捕严景。尚书郭震当时卧病在床，听说后立即率领值班的羽林军从南纸车门出来，遇到严景的部下拔刀大喊，不要阻挡军队。郭震立即下车持节宣读诏书，严景说，什么诏书？于是砍向郭震，没有砍中。郭震拔剑击刺严景，严景坠车，左右用戟插住他的胸口，于是擒获送到廷尉狱，当夜死去。戊午，派使者进入皇宫，夺取了印玺和绶带。皇帝这才来到嘉德殿，派侍御史持符节逮捕严显和他的弟弟城门校尉严耀，执金吴严晏全都关进监狱处死，他们的家属都流放到比景，将太后迁到离宫。几位打开宫门，撤除驻军。仁虚下诏给司隶校尉说，只有严显将军的近亲应当服罪处死，其余的人务必要宽大处理。封孙成等人都为列侯，孙成的十亿一万户，王康、王国十亿九千户，黄龙十亿五千户，彭凯、孟舒、李建十亿四千二百户，王成、张贤、史范、马国、王道、李元、杨驼、陈瑜、赵峰、李刚十亿四千户，魏猛十亿二千户，苗光十亿一千户。这就是十九位侯爵，另外赏赐车马、金银、钱帛各有差别。李润因为先前没有参与谋划，所以不封，提拔孙成为骑都尉。当初孙成等人进入章台门，只有苗光没有进去。诏书记录功臣，命令王康列出名单。王康谎报苗光进入了章台门，苗光没有接到符册，心里不安，到黄门令那里自首。有关部门弹劾王康，苗光欺骗主上，下诏不予追究，任命将作大将，来立为卫尉。对讽刘伟、吕秋红等人已经去世，都任命他们的儿子为郎。朱昌、施言、陈光、赵代都受到提拔任用，后来官至公卿。征召王楠、丙吉的家属返回京城，给予丰厚的赏赐。皇帝被废黜时，监管太子家的小黄门吉建、傅高范、长秋长赵熙、程良鹤、要长夏真都受牵连，被流放到朔方。皇帝即位后一起提拔为中常侍。当初严显征召崔英的儿子崔苑为属吏，崔苑因为北乡侯被立为皇帝不合正道，知道严显将要失败，想劝说严显废立，但严显天天沉醉不能见到他，于是对长史陈禅说，中常侍江津等人迷惑先帝，废黜正统，福利数孽。少帝即位，在庙中发病，周勃那样的征兆在此又出现了。现在想和你一起去求见将军，禀告太后，逮捕江津等人，废掉少帝，迎立济阴王，必定上合天心，下顺人望，伊尹、霍光的功业不用离开坐席就可建立，那么将军兄弟就能传福无穷。如果抗拒天意，使地位九空，那么就会无罪而一起被当作首恶。这就是所说的祸福的关键，分工的时机。陈禅犹豫不敢听从，恰逢严显失败，崔苑受牵连被斥退。他的门生苏之想上书说明情况，崔苑急忙阻止他。当时陈禅任司隶校尉，召见崔苑说，你只管让苏之上书，我请求为你作证。崔苑说，这好比是儿女在屏风后私语，希望您不要再提了。于是告辞回家，不再接受周俊的任命。己卯，用诸侯王的礼仪安葬北乡侯。司空刘寿因为阿父恶逆， 征召任用妃人，被下诏免官。12月，贾深任命少府河南人陶敦为司空。杨震的门生余放、陈毅到朝廷追溯杨震的事，下诏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，赠钱百万，用礼改葬在华阴铜庭，远近的人都来参加。有一只大鸟高一丈多，落在杨震灵柩前，郡守把情况上报。皇帝感念杨震的忠直，下诏再用钟劳的礼仪祭祀他。一郎陈禅认为，严太后与皇帝没有母子之恩，应该迁到别的宫馆，断绝朝见。群臣议论都认为应当这样。司徒院汝南人周举对李和说，从前瞽叟常常想杀舜，舜侍奉他更加谨慎。郑武将谋杀庄公，庄公发誓到黄泉才相见。秦始皇怨恨母亲失行，长久隔绝，后来被尹考叔、毛娇的话感动，重新修名字道。书传赞美这些。现在严氏刚刚被诛杀，太后幽禁在离宫，如果悲愁生病，一旦发生不测，主上将凭什么号令天下？如果听从陈禅的建议，后事会归咎于您。应该秘密上表朝廷，让皇帝侍奉太后，率群臣朝见，如同以往，以顺天心，以和人望。李和立即上书陈述。孝安皇帝下永建元年丙寅，公元126年春季正月，皇帝在东宫朝见太后，太后心里才安定。贾英大赦天下，欣慰皇太后严氏去世。辛巳，太傅冯时、太尉刘熙因为阿附权贵被免职，司徒李和被罢免。2月，贾深安葬安思皇后。丙戌，任命太常桓焉为太傅，大鸿胪京兆人朱宠为太尉，参录尚书事。长乐少府朱昌为司徒，封尚书郭震为定隐侯。陇西中羌反叛，校尉马贤进攻他们，在临洮交战，斩首1000多级，羌人部众全部投降，因此凉州再次安定。6月，己亥，封济南简王刘错的儿子刘显为济南王。秋季7月庚午，任命卫尉来历为车骑将军。8月，鲜卑侵犯代郡，太守李超战死。司隶校尉于许到任几个月后，弹劾冯时、刘熙，罢免了他们，又上奏弹劾中常侍陈璜、陈炳、孟生、李润等人，百官都对他侧目而视，认为他过于苛刻。三公上奏弹劾于许说，于许在盛夏时节大量拘禁无辜的人，成为官吏和百姓的祸患。于许上书为自己辩解说，法令禁令是社会的提防，刑罚是百姓的缰绳和配头。如今州里说责任在郡，郡里说责任在县，互相推诿，百姓怨恨穷困，把苟且容忍当作贤能，把尽忠守节当作愚蠢。我所检举揭发的贪赃枉法的罪行不止一件，三府恐怕被我弹劾，于是对我加以诬陷和定罪，我将追随史鱼去死，就用尸体来觐见。皇帝看了他的奏章，于是没有治于许的罪。中常侍张房卖弄权势，接受请托和贿赂，于许查办他，但多次上报都被搁置不批复。于许愤恨难忍，于是把自己绑起来到廷尉那里上奏说，从前孝安皇帝任用樊峰，扰乱嫡庶继承，几乎使国家灭亡，如今张房又玩弄权柄，国家的祸患将要再次降临了，我不忍心与张房同朝为官，仅此自行绑缚上报，希望不要让我重蹈杨震的覆辙。奏章呈上后，张房流着泪向皇帝辩解，于许因此被判罪，罚做苦工。张房一定要害死他，两天之中把他押送到4个监狱轮番拷问。玉立劝于许自杀，于许说，我宁可扶刀而死，让远近的人都知道，如果默默自杀，是非谁能分辨呢？扶阳侯孙成、朱阿后张贤一起请求觐见。孙成说，陛下当初和我们起事的时候，常常痛恨奸臣，知道他们会倾覆国家，如今即位之后反而自己这样做，凭什么批评先帝呢？司隶校尉于许为陛下尽忠，却被拘禁。中常侍张房贪赃枉法证据确凿，反而陷害忠良。如今克星侵犯羽林星，占卜说宫中有奸臣，应该立即逮捕张房送进监狱，以平息天象的变异。当时张房正站在皇帝身后，孙成呵斥张房说，奸臣张房为什么不下殿？张房不得已， 快步走向东厢房。孙成说，陛下赶快逮捕张房，不要让他去向阿母求情。皇帝询问各位尚书，尚书贾朗一向与张房交好，就作证说于许有罪。皇帝心中怀疑，对孙成说，你先出去，我正在考虑这件事。于是于许的儿子与以和门生100多人举着旗帜等在中常侍高范的车前，叩头叩得流血，诉说于许被冤枉的情况。高范进宫把情况报告了皇帝，张房被判处流放边疆，贾朗等6人有的被处死，有的被罢免，当天就赦免释放了于许。孙成又上书陈述于许有大功，言辞非常恳切激烈。皇帝醒悟过来，又征召于许任命为议郎，几天后升任尚书仆射。于许尚书推荐议郎南阳人左雄说，我看到如今公卿以下的官员大多拱手沉默，把施恩于人当作贤能，把尽忠守节当作愚蠢，甚至互相告诫说白玉不可雕琢，随和的人多有后福。我见到议郎左雄有做臣子政治不屈的节操，应该提拔他担任喉舌之官，必定会对国家有辅佐的益处。于是皇帝任命左雄为尚书。扶阳侯孙成等人怀揣奏表上殿争功，皇帝发怒，有关部门弹劾说孙成等人扰乱朝政，悖逆不道，王国等人都是孙成的同党，长期留在京城更加助长了他们的骄横自私。皇帝于是免去孙成等人的官职，全部改封到偏远县份，接着命令19位侯爵前往封国，敕令洛阳令限期遣送。司徒院周举劝说朱昌说，朝廷在西中下的时候，如果不是孙成等人怎能即位，如今忘记他们的大德，计较他们的小过，如果他们在路上夭折，皇帝会背负杀害功臣的讥讽，趁现在他们还没有出发，应该紧急上表。朱昌说，现在诏旨正在发怒，我独自上表必定招致罪责。周举说，明公年过80，位居台府，不趁现在竭忠报国，爱惜自身安全，想求什么呢？官位俸禄即使保全，也必定陷入奸佞之嫌，进谏而获罪，还有忠贞的名声。如果我的意见不值得采纳，请允许我从此告辞。朱昌于是上表见证，皇帝果然听从了。孙成被改封为宜城侯，到达封国后怨恨愤怒，把印绶符册封好退回，逃亡回到京城，往来山中，下诏书追捕，恢复他原来的爵位和封地，赐给车马衣物，遣送回封国。冬季10月丁亥日，司空陶敦被免职。朔方郡以西边塞城堡多处毁坏，鲜卑因此多次侵犯南匈奴，单于忧虑恐惧，上书请求修复边塞城堡。庚寅日下诏黎阳迎兵出驻中山郡北部边界，命令沿边各郡增置步兵，分别屯驻在边塞之下，教练战射，任命廷尉张浩为司空，班勇重新立车师后部原来的王子加特奴为王，班勇又派别校斩杀东且弥王，也重新立其同族人为王。于是车师6国全部平定，班勇于是调发各国军队攻击匈奴，呼衍王逃走，其部众20000多人全部投降，活捉了单于的兄长。班勇让加特奴亲手斩杀他，以制造车师与匈奴之间的仇隙。北单于亲自率领10000多骑兵进入后部，到达金且谷，班勇派假司马曹俊救援，单于退走，曹俊追击斩杀其贵人古多后，于是呼衍王迁徙到枯芜河上游，此后车师不再有匈奴的踪迹。孝安皇帝下永建2年丁卯，公元127年春季正月，中郎将张国资南单于的军队攻击鲜卑旗帜舰，将其击败。2月辽东鲜卑侵犯辽东玄图，乌桓校尉耿业调发沿边各郡军队以及乌桓兵出塞攻击，斩杀俘虏很多，鲜卑30000人到辽东投降。3月发生旱灾，起初皇帝的母亲李氏埋葬在洛阳北郊，皇帝起初不知道，到这时候左右侍从告诉他，皇帝于是发丧，亲自到埋葬地点重新按礼仪并列。6月已有日追谥为恭敏皇后，安葬在宫陵之北。西域各城邦国家都归附于汉朝，只有燕齐王元梦没有投降，班勇上奏请求攻打他，于是派遣敦煌太守张朗率领河西4郡的军队3000人配合班勇， 同时调发各国军队4万多人分两路攻击。班勇从南路，张朗从北路，约定日期会师于燕齐。而张朗先前有罪，想立功赎罪，于是提前到达决离关，派司马领兵先战，斩杀俘虏2000多人。袁孟害怕被杀，派使者迎候请求投降。张朗直接进入燕齐，接受投降而回。张朗得以免死，班勇因为厚道被征回，关进监狱，免官。秋季七月甲戌朔日发生日食。壬午日，太尉朱宠、司徒朱昌被免职。庚子日，任命太常刘光为太尉，录尚书事光禄勋汝南人许敬为司徒。刘光是刘举的弟弟。许敬在汉和帝、安帝时期做官，在窦氏、邓氏、严氏、权氏鼎盛时无所屈从。三家败落后，士大夫多有沾染污点的，只有许敬没有受到诽谤，当时因此尊重他。起初，南阳人樊英年少时有学问品行，名闻海内，隐居在湖山南麓，州郡前后以礼征召，都不应允。公卿推举他为贤良、方正、有道，都不去。安帝赐册书征召，也不赴任。这一年，皇帝又用册书、玄勋、贝礼征召樊英，樊英以病重坚决推辞，下诏严辞责备郡县，用马车载送他上路。樊英不得已到了京城，称病不肯起床，强行抬他进殿，仍然不能使他屈从。皇帝让他出去到太医那里养病，每月送羊和酒。后来皇帝为樊英设立坛场，命公车令引导，尚书陪同，赐给平机和手杖，用师傅之礼接待，请教得失，任命他为武官中郎将。几个月后，樊英声称病重，下诏任命他为光禄大夫，赐给休假回乡，命令所在地官府送粮食，每年按时送牛和酒。樊英辞官不接受，下诏小谕旨意，不准他推辞。樊英起初接到诏命，众人都认为他一定不会屈制。南郡人王毅一向与樊英友好，因而给他写信，多引用古人事例比喻劝说，劝他接受征聘。樊英听从王毅的建议而前来，后来在应对时没有奇谋深策，谈论者感到失望。河南人张凯与樊英一同被征召，对樊英说，天下有两条路，出仕和隐退。我先前认为你出仕能辅佐君主，救济百姓，而你起初以尊贵之身触怒万圣之主，等到享受绝路，又听不到匡正补救的方法，进退都没有依据了。陈司马光说，古代的君子，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，国家无道就隐居，隐居不是君子所愿意的。没有人了解自己而正道不得推行，与奸邪小人共事而祸害将要临身，所以深藏以避开。君王提拔隐逸的贤才，显扬卑贱的人，本来就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，不是为了迎合世俗的耳目。所以有道德足以尊崇君主，智慧足以庇护百姓，穿着粗布衣服，怀揣美玉，深藏不露，那么君王应当尽礼招致，屈身尊重，虚心请教，克制自己听从，然后才能使恩泽施及四方，功业达于上天。这是因为取其道而不取其人，务其实而不务其名。如果有人礼数周到而不来，殷勤招请而不起，那么姑且内心自我反省而不敢强行招致，说难道是我的德行浅薄而不值得仰慕吗？政治混乱而不可辅佐吗？一群小人在朝而不敢进言吗？诚心不道而忧虑其意见不被采用吗？为什么贤者不跟从我呢？如果我的德性已经深厚，政治已经清明，小人已经远离，诚心已经到了，那么贤者将会叩门来求寿，又哪里有勤求而不来的呢？荀子说，捕蝉的人关键在于使火明亮，摇动树木而已。火不明亮，即使摇动树木也没有用处。如今君主有能彰明其德的，那么天下归附如同蝉归向明亮的火一样。或者君主以不能招致为耻，以至于用高位引诱，用言行胁迫。假使那人真是君子，那么高位不是他所贪图的，言行不是他所畏惧的，终究不可得到。可以招来的都是贪图高位畏惧言行的人，哪里值得尊重呢？至于孝悌助于家庭，品行隆于乡里，利益不苟且取，官职不苟且进，洁身自好，安分守己，悠游度日，虽然不足以尊崇君主，庇护百姓， 也是亲政修养的极事。君王应当褒奖优待安养，使他成就志向。像汉昭帝对待韩服，汉光武帝对待周党，以激励廉耻，美化风俗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本来就不应当像范生那样诋毁，也不可像张凯那样苛求。至于掩饰虚伪，以邀取名誉，调取奇异，以惊世骇俗，不吃君禄而争夺屠夫酒饭之力，不接受小官而觊觎卿相之位，名与实相反，心与形相违，这是华氏少正卯之流。能免于圣王的诛杀已经很幸运了，还谈什么征召呢？当时又征召广汉人杨后、江夏人黄琼。黄琼是黄香的儿子。杨后到后，预先陈述汉朝有350年的灾厄以为警戒，被任命为议郎。黄琼将要到，李固写信迎候他说，君子认为伯夷狭隘，柳下惠不公。不疑不讳，可否之间是圣贤立身处世所珍视的。如果真想枕山七谷，效仿朝父许由，那也可以。如果应当辅政济民，现在正是时候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善政少而乱俗多，一定要等尧舜那样的君主，那么世人实现志向就永远没有时机了。常听说高俊的容易折断，洁白的容易玷污，盛名之下其实难复。近来鲁阳人樊军被征召，出道时朝廷设坛席，如待神明，虽然没有大义，而言行所守也没有缺欠，但毁谤流传，名声顿时降低。难道不是因为观察期望太高，声名太盛吗？所以世俗舆论都说处事纯属盗取虚名，希望先生弘扬远谋，让众人叹服，一学此言。黄琼到后被任命为议郎，逐渐升迁为尚书仆射。黄琼从前随父亲在台阁，熟悉旧事，后来任职通达官曹，在朝堂争议没有人能反驳，多次上书言事，皇帝多有采纳。李固是李和的儿子，少年时好学，常改换姓名，主仗赶驴，背着书箱跟从老师不远千里，于是博览古代典籍，成为当世大儒。每次到太学，悄悄进入公府探视父母，不让同学知道他是李和的儿子。孝安皇帝下永建三年戊辰，公元128年春季正月丙子日，京城地震。夏季六月发生旱灾。秋季七月丁酉日，茂陵陵园寝庙发生火灾。九月鲜卑侵犯渔阳。冬季十二月己亥日，太傅桓焉被免职。车骑将军来历被罢官。南单于拔去世，其弟修立继位，称为去特若失竹救单于。皇帝全部召回孙承等人回到京城。孝安皇帝下永建四年己巳，公元129年春季正月丙寅日，大赦天下。丙子日，皇帝行加冠礼。夏季五月壬辰日，下诏说天下多有灾异，朝廷修整政务，太官减少膳食，珍玩不用。而贵阳太守文龙不思考节中宣扬本朝，却远献大珠以求宠幸，金封还此珠。五个州发生水灾。秋季八月丁四日，太尉刘光、司空张浩被免职。尚书仆射于许上书说，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险要，沃野千里，土地适宜畜牧，河水可以灌溉漕运，近来遭受百姓之灾，众羌内溃，郡县兵荒20多年，放弃肥沃土地的富饶，抛弃自然之才，不可谓有利。离开山河之险，守卫无险之处，难以坚固。如今三郡未恢复，园林孤单在外，而公卿懦弱，苟且容身，张设疑难，只计算费用，不考虑安定。应当开启圣厅，考察实行有利之处。九月，下诏恢复安定，北地、上郡归还原来的疆土。癸酉日，任命大鸿胪庞参为太尉、录尚书事，太常王恭为司空。冬季十一月庚辰日，司徒许敬被免职。鲜卑侵犯朔方。十二月己卯日，任命宗正弘农人刘琦为司徒。这一年，于田王放前杀死居弥王兴，立自己的儿子为居弥王，而派使者进贡敦煌太守徐游，请求讨伐他。皇帝赦免于田的罪过，命令归还居弥国，放前不肯。孝安皇帝下永建五年庚午， 公元130年。夏季四月，京城发生旱灾。京城及12个郡国发生蝗灾。定远侯班超的孙子班氏娶了皇帝的姑姑阴城公主。公主骄横淫乱无道。班氏姬愤怒，扶刀杀死公主。冬季十月乙亥日，班氏被判处腰斩，同母兄弟都被处死弃尸。孝安皇帝下永建六年，辛未，公元131年。春季二月庚午日，河间孝王刘开去世，其子刘正继位。刘正傲慢不守法，皇帝任命侍御史吴郡人沈景有强干之能，提拔为河间相。沈景到封国，夜见河间王，王服装不端正，在殿上积聚而坐。侍郎赞礼，沈景站立不为礼，问王在哪里。虎贲说，这不是王吗？沈景说，王服装不端正，与常人何异？如今相来夜王，岂是夜见无礼之人？王惭愧而更换服装，沈景然后下拜。出来住在宫门外，请王父责备说，先前从京师出发，在殿前受诏，因王不恭，命相检查监督，诸君空受绝路，竟无训导之意。于是上奏治罪，下诏书责备刘正而诘问王父。沈景于是逮捕奸人，上奏暗验其罪，杀戮尤其恶劣者数十人，释放冤狱百余人。刘正于是改变节操，悔过自修。皇帝认为伊吾是肥沃之地，靠近西域，匈奴凭借他进行超略。三月辛亥日，再次命令开设屯田，如同永元年间旧事，设置伊吾司马一人。起初汉安帝亲试一文，博士不再讲习，学生们相视懈怠散漫，学社破败，长满杂草野菜，有的牧童樵夫在其中打柴。江作大将翟仆上书请求重新修缮，诱导后学，皇帝听从。秋季九月，修缮太学，共建造240间房，1850间室。护乌桓校尉耿业派兵攻击鲜卑，将其击败。护羌校尉韩浩将黄忠的屯田转移到两河之间，以逼迫羌人。韩浩因事被征召，张掖太守马叙接替他为校尉。两河之间的羌人因为屯田靠近自己，担心被图谋，于是化解仇怨，订立盟约，各自警戒防备。马叙上奏请求将屯田迁回黄忠，羌人的心意才安定下来。皇帝想要立皇后，而贵人中受宠的有四位，不知道选谁为好。有人提议用抽签的办法，让神灵来决定。尚书仆射南郡人胡广与尚书冯异人郭虔时常上书劝谏说，我们看到诏书，认为立皇后是大事，陛下谦虚不敢独断，想借助抽签向神灵决疑。但典籍所记载的祖宗先例都没有过这样的事，依靠神灵和占卜既不一定能选到贤人，即使选到了合适的人，也并非根据德性来选择。一个人的智慧早会是天生的，应验于天必有一表，应该参考良家女子，挑选有德者，德行相同则看年龄，年龄相同则看相貌。引用经典，由圣上裁决。皇帝听从了。公怀皇后的弟弟成世侯梁商的女儿被选入后宫为贵人，常常被单独召见侍寝。他从容推辞说，阳刚以广施为德，阴柔以不专为义，忠思知师是百福兴起的根源，希望陛下想到雨露均沾，小妾得以免罪。皇帝由此认为他贤德。孝顺皇帝上杨家元年，壬申，公元132年。春季正月以四日，立贵人梁氏为皇后。京师发生旱灾。三月，扬州六郡的妖贼张合等侵扰49个县，杀伤地方长官。庚寅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夏季四月，梁商加位特进。不久被授予执金吾官职。冬季耿业派遣乌桓荣莫魔等袭击鲜卑，大获全胜而回。鲜卑又侵犯辽东蜀国，耿业遗师驻扎在辽东吴律城以抵御。尚书令左雄尚书说，从前宣帝认为官吏频繁变动，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，长久任职百姓才能接受教化。那些治理有成绩的就用诏书勉励，增加俸禄，赏赐金钱，公卿职位空缺就按次序任用。因此官吏称职，百姓安居，汉代的良吏此时最为兴盛。 现在管理方圆百里城池的官员调动无常，各自只顾眼前，没人考虑长远。把杀害无辜认为是威风，把搜刮钱财办好事务认为是贤能，把约束自己安定百姓当作低能，把奉公守法遵循义理当作无能。剃发鞭打的刑罚起因于瞪眼的小怨，杀身灭门的灾祸产生于一时喜怒，把百姓看作仇敌，征税如同柴火。监察官员前后相望，却与不法者同病相怜，看到不对的不举报，听到罪恶的不查究。在驿站观察政绩，要求一月内完成。说好话不称实际品德，论功劳不惧事实。弄虚作假的人获得声誉，谨慎守规矩的人遭受诋毁。有的人因犯罪而自命清高，有的人察言观色以求名利，州官不加审查，争相征召，这些人迅速升迁，超越等级。有的被考核举报逮捕，却逃跑不接受惩罚，遇到大赦或行贿，又被洗刷干净，好坏不分，清浊混淆。所以使奸猾之徒肆意妄为，轻视去就，任免官职如流水，空缺动辄上百。相关和部吏职位低，俸禄薄，车马衣服都出自百姓，廉洁的只求够用，贪婪的则用来肥家。特别选拔，额外征调，纷纷不绝，送银的繁杂耗费，损害正是伤害百姓。祥和之气未融洽，灾疫不消除，过错都在这里。我愚昧地认为，郡守国相和长吏中惠民和顺有显著成效的，可以就地增加俸禄，不要调动。除非父母去世不得离职。那些不遵守法令不执行王命的，终身禁锢，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列为官员。如果被弹劾逃亡不服法的，将其家属迁徙到边郡，以惩戒后来者。那些乡里清明的官吏都用儒生清白可以担任政务的人，放宽他们的欠债，增加他们的俸禄官阶。官吏任职满一年后，宰相府和州郡才能征辟举荐。这样作威作福的路就被堵塞，虚伪的端序就被断绝，送银的意识减少，复敛的根源停止，遵循义理的官吏得以完成教化，天下的百姓各得安宁。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再次申明无故离职的禁令，又下诏有关部门考察吏治真伪，详细施行。但宦官感到不便，最终不能实行。左雄又进言，孔子说四十而不惑，礼记说四十岁才可做官，请求从今以后孝廉年龄不满四十的不得察举，都要先到公府诸生考家法，文吏考试兼奏，再端门进行复试检验虚实，以观察特别才能，美化风俗。有不遵守命令的，依法治罪。如果有卓越才能和特殊品行，自然可以不受年龄限制。皇帝听从了。胡广、郭乾、石敞上书反驳说，凡是选举应根据才能，不能拘泥于固定制度。陈平六出奇迹，并非出自经学。子产治理郑国，晏子治理东阿，不一定依靠章奏。甘罗、子奇被重用，年龄违背了强势。中军、贾谊名声远扬，也都在二十岁左右。前代以来，共举制度没有变更。现在根据一个大臣的话，改变破坏就有规章，便利不明，众人不服。矫枉过正改变常规是正事所重视的，而不征求台省官署的意见，不谋易于轻视。如果事情下达后，议论者意见不同，不同意则朝廷失去便利，同意则天子命令以行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可以宣示百官，参酌一同，然后选择优劣，详细采纳其中之意。皇帝不听从。辛卯日，首次下令郡国推举孝廉，年龄限制在四十岁以上。诸生通晓经文章句，文吏能够撰写兼奏，才能应选。那些有卓越才能和特殊品行，如颜渊、子奇，不受年龄限制。过了很久，广陵所举的孝廉徐叔年龄不到四十。台郎责问他，他回答，诏书说如有像颜回、子奇那样的不拘年龄，因此本郡用我来充选。台郎不能驳倒他。左雄责问他说，从前颜回听到一件事就能推之十件，孝廉听到一件事能推之几件？徐叔无话可答，于是被罢免遣回，郡守因此获罪免官。袁弘评论说，谋划事情制定制度，用来治理世事教化万物， 必须使其可以施行。古代40岁做官，不是说做官的机会一定要在40岁，而是认为可以做事的时候是在强壮之年，所以举出这个大的界限作为百姓的标准。况且颜渊、子綦、隔代才出现一个，却想以他们为标准，岂不是偏颇吗？然而左雄公正，正直精明，能够审核真伪，决心实行。不久，湖广出京任济阴太守，与各郡守10多人皆因举荐错误被免职，只有汝南陈蕃、颍川李英、下邳陈求等30多人被授予郎中。从此州牧、郡守恐惧，不敢轻易举荐。直到永嘉年间，察举选拔清平，多得到合适的人。闰月庚子日，宫陵的百丈廊庑发生火灾。皇帝听说北海人廊庑精通阴阳之学。孝顺皇帝上阳嘉二年癸酉，公元133年春季正月，下诏令公车征召廊庑，询问灾疫之事。廊庑尚书说，三公上阴三台星，不同于元首，政治失去常道，就会含阴违反时节。现在的在位者争相脱民高虚，收取众多粮食的俸禄，却没有天下的忧虑，悠闲自在，称病自疫，接到策命文书，得到赏赐钱币，就又立即起来任职。什么病这么容易的，又好得这么快？用这样的办法来消除灾疫，招致太平，能行吗？现在选任州牧、郡守，委任三公府，掌力不好，既已归咎州郡，州郡有失误，怎能不归罪于举荐者？而陛下尊崇他们越优厚，下面的人怠慢政事就越严重。所谓大枉疏，小枉密。三公不是我的仇人，我也不是狂人的作品，之所以发愤忘食，恳切不止，确实是怀念朝廷，想达到太平。我书写时不选择词语，死也不敢怨恨。于是逐条陈述7件便利之事：一、陵园火灾，应该顾念百姓的劳苦，停止修缮的工艺；二、立春以后阴寒湿节，应该任用良臣，以助圣上教化；三、今年是少阳之年，春季应当干旱，夏季必有水灾，应该遵循前代经典，只求节俭；四、去年8月火星出入轩辕星座，应该遣出宫女，听任他们婚嫁；五、去年闰10月有白色气体从西方天愿星向深秀左足移动，进入预警星，恐怕立秋以后会有羌人寇贼叛乱的祸患，应该预先通告各郡，严加防备。六、本月14日乙卯，白虹贯穿太阳，应该命令内外官府都等到立秋以后才考核正事。七、汉朝建立以来339年，按诗经300篇周期，应该大减法令，有所变更。君王随顺天道，就像从春天到夏天改穿青色衣服而穿红色衣服。自从文帝减轻刑罚，恰好300年，而轻微的禁令逐渐积累增多。君王的法律譬如江河，应当使百姓容易避开而难以触犯。二月，廊庑又上书推荐黄琼、李固，认为应该加以提拔任用。又说，从冬天到春天终究没有好雨泽，多次有西风，违反季节，朝廷劳心，广泛祈祷，祭祀山川，暴晒龙行，迁移市场。我听说皇天感应万物，不被虚伪所打动。灾变应何人事，关键在于责备自己。如果让雨水可以请来降下，水灾可以攘除制止，那么年岁就没有隔阂连病，太平可待。然而灾害不停，祸患不在此处。奏书呈上，特意任命他为郎中。他推辞有病不就职。三月，使匈奴中郎将赵畴派遣从事率领南匈奴兵出塞攻击鲜卑，打败了他们。起初皇帝即位时，乳母宋娥参与了谋划，皇帝封宋娥为山阳君，又封执金吾梁商的儿子梁冀为襄邑侯。尚书令左雄密封上奏说，高皇帝约定，非刘氏不封王，非有功不封侯。孝安皇帝封江津、王胜等人，于是导致地震的灾疫。永建二年封赏暗中策划的功劳，又有日食的变故，数数之事都归咎于封爵。现在青州饥荒空虚，盗贼未平息，实在不宜追求小恩惠，损害大局。下诏不听。左雄又劝谏说，我听说君主没有不喜欢忠正而厌恶单于的，然而历代的祸患没有不是因为忠正获罪，单于受宠的， 大概是因为听从忠言难，听从谄媚容易。刑罚罪过是人心最厌恶的，显贵宠幸是人心最想要的，因此时俗是忠心的少而喜于谄媚的多。所以使人主多次听到赞美，很少知道过失，迷惑而不觉悟，以至于危亡。我看到诏书，顾念乳母救恩，想特别加以显赫的赏赐。按尚书旧例，没有乳母封爵十邑的制度，只有先帝时乳母王胜被封为野王君，王胜制造了谗言废立的祸乱，活着被天下人唾骂，死后被天下人高兴，桀纣贵为天子，而平庸的仆人也羞与相比，是因为他们没有道义。伯夷、叔齐见为匹夫，而王侯争着与他们为伍，是因为他们有德性。现在乳母躬行简约，以身作则，百官百姓没有不向往其风范的。如果与王胜同样绝后，恐怕违背了他本来的操守，失去他平常的愿望。我愚昧地认为，一般人的心按理相差不远，他们所不安的古今一样。百姓深深警惕王胜亲父的祸害，百姓的性命危如累卵，常常恐惧时事再有这类事，警惕的念头还没有离开心，恐惧的话还没有离开口。请求按照前意，每年给乳母1000万钱作为供养，对内足以尽恩爱之欢，对外可以不被官吏百姓责怪。梁冀的封爵事情并非紧急，应该经过灾祸的运输之后再平心议论可否。于是梁冀的父亲梁商辞让梁冀的封爵，上书十多次，皇帝才听从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京师发生地震。五月庚子日，下诏令公卿是各自直言论说自己的过错，并各举荐敦厚朴实之士一人。左雄右上书说，先帝封野王君，汉阳地震，现在封山阳君，而京城又地震，专政在因，灾祸更大。我前后胡乱发言，认为封爵至关重要，君王可以私人赐予财物，不可以私受官职，应该归还乳母的封爵以堵塞灾疫。现在梁冀已经高风亮节的辞让，山阳君也应该遵从他本来的节操。左雄言辞恳切，宋娥也畏惧辞让，而皇帝恋恋不舍，最终还是封了。这时大司农刘据因执事被谴责，被召到尚书那里，传呼催促快走，又加以鞭打。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公班列在大臣，行动有佩玉的节度，举动有详叙的礼仪。孝明皇帝开始有鞭打惩罚，都不合古代礼制。皇帝采纳了，此后九卿不再有被鞭打的。戊午日，司空王公被免职。六月辛未日，任命太常鲁国人孔孚为司空。丁丑年，洛阳宣德亭发生地裂，裂缝长85丈。皇帝召见公卿推举的敦厚朴实之士，让他们参加对策考试，并特意询问当代的弊病和施政要点。李固回答说，前代孝安皇帝变更扰乱就有典制，封爵给乳母，由此制造妖孽，改换嫡子继承次序，致使陛下自身陷入困窘，亲身遭遇艰难。陛下从困境中被解救出来，如龙腾飞即位，天下人仰头盼望，期待良好的政治风气。击毙之后，容易实现忠心，本当广泛思考善政，但议论的人还说当今之事又和从前一样。臣下浮身草野，痛心疾首。实际上汉朝建立以来300余年，贤圣之君相继有18位，难道没有乳母之恩？难道忘记高绝后路的宠幸？但上位天威，下意经典，知道道义上不可行，所以不封爵。如今宋阿母虽有大的功劳和勤谨的德行，只需增加赏赐就足以酬劳他的辛苦，至于裂土封国，实在违背旧典。听说阿母本性谦虚，必定会有谦让，陛下应准许他辞让封国的高尚行为，使他成就万全之福。妃后家族之所以少有保全的，难道是天性如此？只是因为爵位尊贵显赫，独揽大权，天道厌恶满盈，而他们不知自我减损，所以导致倾覆。先帝宠遇严氏，官位名号晋升太快，所以其遭受祸患转瞬即至。老子说，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迅速。如今梁氏贵为皇后家族，按礼法不能以臣下相待，用高爵尊崇他们尚且可以，但子弟和家族中人荣耀显赫兼而有之，永平见出年间的旧礼大概不是这样。 因让步兵校尉梁冀和各位侍中返回担任黄门之官，使权力离开外戚，正式归于国家，岂不美善？此外，诏书之所以禁止侍中、尚书、忠臣的子弟担任官吏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是因为他们手握威权，容易被人请托。而中常侍在皇帝身边声势震动天下，他们的子弟俸禄官职没有限度，虽然表面上谦虚沉默，不干预州郡事务，但谄媚虚伪之徒望风进谏，如今可设立长进，与忠臣相同。从前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娶郎官，明帝不允许，赐钱千万，之所以轻视后赐而看重微薄的官职，是因为受官不当会损害百姓。我私下听说，长水司马武宣、开阳城门后杨迪等人没有其他功德，一任命就转为食兽，这虽然是小过失，却逐渐败坏旧有规章。先圣的法度应当坚守，所以政教一旦有偏差，百年难以恢复。诗经说，上帝反复无常，下民尽皆劳苦，这是讽刺周王变更祖宗法度，使下民尽受病痛。如今陛下有尚书，好比上天有北斗，北斗是天之喉舌，尚书也是陛下的喉舌，北斗调节元气，运行四季，尚书传达帝王命令，施政于天下，权高位重，责任所归，如果不能公平，灾祸必定降临，确实应审慎选择合适人选，以辅佐圣政。如今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，外有公卿、尚书，内有常侍、黄门，好比一扇门内，一家之事，安定则共享福庆，危险则共受灾祸。次是，二千担官员在外统领执事，在内接受法规，表杆弯曲，影子必然歪斜，源头清澈，水流必然洁净，好比敲击树根，所有树枝都会摇动。由此说来，朝廷号令岂可差错？天下的纲纪是当今的急务，人君有政教，好比水有堤防，堤防完好，即使遭受大雨涝灾，也不会造成变乱。政教一旦建立，即使暂时遭遇凶年，也不足为忧。如果堤防穿漏，万人同心协力，也不能再补救。政教一旦败坏，贤能智慧之人奔走努力，也不能恢复。如今堤防虽然坚固，但逐渐有孔洞。好比一人之身，朝廷是心腹，州郡是四肢，心腹疼痛，则四肢不能动作。所以臣所忧虑的是心腹之病，而非四肢之患。如果坚固堤防，致力于政教，先安定心腹，整顿朝廷，即使有寇贼、水旱之变，也不足挂心。如果堤防毁坏漏失，心腹有病，即使无水旱之灾，天下也足以忧虑。此外，应罢退宦官，削去他们的重权，只设置两名正直有德的常侍在左右办事，设置五名才能治事娴雅的小黄门在殿中供职。如此，则议论者满足，太平可治。扶风公曹马荣回答说，如今的法令条例、四季禁令用来承顺天意、顺应民心的已经完备详尽了，不能再增加了。然而上天仍有不平的征兆，民众仍有嗟叹的怨言，是因为百姓屡次听到恩泽的号令，却未见实惠和顺的实际。古代使民众富足的办法，不是能做到家家富足、人人富裕，而是衡量他们的财务用途，为之制定制度。所以嫁娶之礼节俭，则结婚者能及时；丧葬之礼简约，则死者能安葬；不轻夺农时，则农夫有利；妻子儿女系累其心，产业稳固其志，舍弃这些而做坏事的人必定不多。太史令南阳张衡回答说，自从开始举荐孝廉，至今已有200年了，都是先考察孝行，行有余力才学习文法。辛卯年的诏书已能通晓章句，审理案卷为标准，即使有至孝之人仍不符合科目，这是舍弃根本而追求末节。曾子长于孝行，但实际鲁钝，文才不如子游，子夏正事不如冉有记录。如今想使一人兼有这些，如果外表有可观之处，内部必有缺失，那就违背了选举孝廉的本意。而且郡国首相剖腹镇守一方，身为国家大臣，一旦被免黜十余人，吏民疲于宋宁之役，新旧交接，公私浪费泛滥，有的官员在任时受百姓爱戴， 却因小过被免职，这是夺去百姓的父母，使他们叹息嚎哭。易经说不远就能回复，论语说不怕改正过错，朋友交往尚且不隔夜记过，何况帝王承天礼物以天下为公呢？近来以来，妖星出现在天上，地震裂于地下，上天的告诫已经很详尽了，令人寒心。明智之人消除祸患于未萌，如今已经显现，修正恐惧则祸转为福。皇帝阅览众对策，认为李固为第一，立即让宋阿母离开皇宫返回住所，各位常侍都叩头谢罪，朝廷肃然，任命李固为议郎。但宋阿母和宦官们都憎恨他，伪造匿名奏章诬陷他犯罪。事情从宫中下发，大司农南郡皇上等人向梁商求情，仆夜黄琼又说明实情救助他，很久才得以释放，出任落县令，李固弃官回到汉中。马融博通经籍，文辞优美，对策后也被拜为议郎。张衡擅长写文章，通晓六艺，虽然才华高于世人，但没有骄傲自满的情绪，善于制作机械，尤其致力于天文、阴阳、历算，制作浑天仪，撰写灵线，性格恬淡，不慕当世，所任官职多年不升迁。太尉宠参，在三公中最以忠诚正直闻名，多次被皇帝左右的人诋毁，适逢所举荐任用的人违背皇帝旨意，司隶校尉顺承风旨弹劾他。当时正因汇集茂才，孝廉宠参因被弹劾称病不参加。广汉上纪院段公成机向皇帝上书说，我见到路上的行人、农夫、知府都说太尉宠参竭尽忠诚节操，只因正直之道不能取从己心，孤立于群邪之间，自处于受重伤之地，用谗佞伤害忠正，这是天地的大禁，人主的最大警戒。从前白起被赐死，诸侯举杯相贺，继子归来，鲁人高兴他解除危难，国家靠贤能治理，君主靠忠臣安定，如今天下都欢喜陛下有这位忠贤之臣，希望最终能宠幸任用他来安定社稷。奏书呈上，诏书立即派小黄门探视宠参病情，太医送去羊肉美酒。后来宠参的夫人记恨前妻之子，将他投入井中杀死。洛阳令祝良上奏弹劾宠参之罪。秋季七月己未，宠参最终因灾疫被免职。八月己巳，任命大鸿胪师言为太尉。鲜卑侵犯马城，代郡太守迎击，未能取胜。不久，齐志健死去，鲜卑从此超略盗贼稍微减少。